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话说在明朝成化年间，在北京东边通州城的佑教寺里，一群人正聚集在一起庆贺一座佛塔的修建完工。
老方丈，佛塔竣工，可喜可贺呀。
杨大人，不知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，恕罪恕罪。
哎，方丈见外了，您让我写的重修佑圣教寺设立塔记我已经写好了，请方丈过目。
好，大人文辞华美，技术详实，老衲代表本寺僧众拜谢大人。
方丈过奖了，下官不过是动了动笔头，况且这燃灯佛塔可是咱通州的地标性建筑，重修佛塔功德无量啊，能提这样的工程尽绵薄之力也是下官的福气呀。
大人过谦了，不过您那句话说得对，这佛塔真是咱们这一代的标志啊。老衲也曾听在运河上跑船的船工念叨过。
哦，念叨什么了？
他们常说，在运河上跑船，只要远远望见咱们这燃灯佛塔，就知道快到家了。
在刚才这段对白里，人们议论的这座佛塔就是位于今天北京通州区北部的燃灯佛舍利塔。佛塔临河而立，正对着著名的京杭大运河。咱们上期节目也说了，这京杭大运河在2014年就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而就像刚才老方丈所说，明清以来，那座燃灯佛塔也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。可或许您不知道，这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其实不是通州，而是更靠北的昌平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究竟从何处发源而来？在流经通州的这段运河上又流传着怎样的故事？从古至今，还有哪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记录下了这条运河曾经的辉煌？1039听天下，郭伟和您聊聊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湍流往事。上期节目咱们说了，早在隋朝的时候，隋炀帝就开始下旨整修京杭大运河。那个时候的运河修到了当时的涿郡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，勉强够到了今天北京通州的边上。到了元朝，忽必烈看中了北京这块宝地，把首都迁到了这里，但他却遇上了一件让他烧脑抓心的难题，这大都啊，可太缺水了。北京虽然地表水源很丰富，但是大多数都是苦水，喝不得。而南方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到了通州也是戛然而止，只能再从通州走陆路运进京。这要是赶上个雨雪天，路不好走，赫赫皇城就要断水断粮了。那位说了，北京的地势是西高东低，咱们从西边引个水接到东边的通州，水路不就连起来了吗？您能想到的，当年水利部的干部们也都能想到了。问题是，该引哪条河水去通州才最合适呢？这时候，一位尖端人才闪亮登场，他就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、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。1291年夏天，在元大都的皇宫里，忽必烈召见了郭守敬。
郭爱卿，你的奏章朕看过了。好啊，依你之见，若是能将昌平龙泉山上的白浮泉水引往通州， 这大都城中的吃水吃粮问题就真的都能得到缓解了吗？
正是，老臣经过实地考察，发现白浮泉水水量大，水势平衡，引入京城最为适宜。
可是据朕了解，要想引泉水到通州，必须先将水向西引入瓮山坡中。大都城地势西高东低，你要如何让泉水逆流而上呢？
此事臣经过了详细测算，已经有了解决办法，请陛下放心，臣保证让这泉水安全进入瓮山坡。
哦，既然如此，朕这就下旨，请爱卿全权负责此事。
遵旨。
忽必烈提到的这个瓮山坡，其实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。要将昌平的泉水向西引入昆明湖，确实是属于逆着北京城的地势而动了。然而郭守敬确实有办法，他用数学方法进行测算，发现这白浮泉的地势其实比西山的山路还要高一些。高多少呢？按照今天的测量，白浮泉的海拔是55米，西山山脚的瓮山坡海拔是40米，两个地方水平距离几十公里，海拔相差只有10几米。这种数据也就是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才测得出来吧。凭借着精确的测算，郭守敬愣是完成了这项外人看来不可能的工程，将白浮泉的泉水引向了西南，先流进当年的昆明湖，再向南汇入积水潭，然后穿过城区，从东南方向的崇文门出城，最终和通州的陆河交汇。其中引入昆明湖的那一段绕着西山的山脚转了60多里地，而海拔高度却只缓缓下降了不过10来米，精确程度确实令人拍案叫绝。也正是有了这段水利工程，才有了后来千帆巨舶的积水潭码头、24级节水闸的通惠河，才让南来的漕粮直抵市中心，可算是解决了忽必烈最头疼的一个问题。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，而光北京段的运河上就有许多重要的遗产点：五闸蓄水行舟、八里长桥映月、一支塔影任通州。通惠河的通州段上到底有着哪些历史故事呢？2014年，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，其中咱们北京段涵盖了4个遗产点，其中一处就是通惠河的通州段。说到这条通惠河，它同样也是由元朝那位尖端人才、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开凿的。而通惠河这个名字呢，是忽必烈皇帝给起的。咱北京数百年来流传着这么一句老话，北京城是飘来的，说的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和通惠河，不光飘来了粮草，还飘来了木材和砖料，才能搭建起这座北京城来。通惠河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运粮河，不过到了元末明初，由于战乱，著名的白浮泉引水渠遭到了破坏，就停用了。后来明代的嘉靖、清代的康熙、乾隆年间都重修了通惠河，但是这明清时期用通惠河来运粮并不是件容易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条河的水量不足，运粮的船不能直接开进京城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得分段地运才行。这京城的地势比通州要高，为了蓄水行舟，就在通惠河上设了5处闸门。对于这5道闸门，明末清初时候的文学家谭谦可是有着亲身体会的。顺治10年， 谭谦从南方进京搜集资料，就曾经经过了这五道闸门。
宋兄，你们北方的运河好生奇怪，为何要立起一道道闸门把河水蓄起来啊？
谭兄你有所不知，此乃通惠河，是朝廷运粮进京的关键要道。可是北方运河不比你们南方，河水太浅，吃水深的粮船无法行驶，万不得已这才建起闸门蓄水行船呢。
可是这闸门之间无法相通，你们粮船要如何越过闸门而行呢？
以谭兄智慧，不妨猜猜粮船要如何跨过闸门而行。
哎呀，宋兄不要闹了，我确实是猜不出来啊。
那我告诉你吧，船过不去，每到闸门这里只能由工人将粮食卸下扛过闸门，再重新装船前行啊。
竟然如此麻烦，哎呀，只是辛苦了这些搬运的民工了呀。
在谭谦那个时代，东边门外的大通桥是头闸，庆丰闸是二闸，高碑店的平津上闸是三闸，花园平津下闸是四闸，普济闸是五闸。南来的粮船开到通惠河上之后，只能在闸与闸之间行舟，而粮船到了闸口是不能过闸的，得用人工来搬运粮食，前后得搬五回才能进京。后来由于海运和铁路的发展，清代光绪26年通惠河停止了漕运，这条使用了600多年的运粮河才完成了南粮北运的历史使命。在2012年发布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文本目录里，北京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有40处，其中分布在通州的就有17处之多。其实有一个遗产点很特别，它就是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座宝塔——燃灯佛舍利塔。燃灯佛舍利塔位于今天通州区大成街1号。说起来，这座塔早在1300多年前就建成了，所以古来就有一只塔影任通州的诗句。当年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塔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估计东北土匪都知道答案，宝塔镇河妖呗。古时候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，白河也就是今天的北运河里生有一条白龙，喜欢兴风作浪，祸害百姓。每到了春天，这条白龙就把河水给吸干了，百姓都没法汲水灌田，只能在河底挖井来取水抗旱。到了夏秋季节，那条白龙又把它春天吸的河水一下子全吐了出来，农田和村庄全都得遭殃。于是一代又一代的通州人民为了生计与白龙斗争到底，这种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玉皇大帝，他派下天兵天将建造了这么一座宝塔，镇住了河中的白龙，两岸百姓终于得以安生。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，也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象征。清朝的时候，从南方经过大运河千里迢迢来北京的商人们，远远看到这座燃灯塔就激动不已，因为他们知道看到塔就意味着到了通州了，千里行程即将停泊，一年奔波劳碌的漕运终于有了归宿。北京城市飘来的，大运河上飘来了木材、石料，更运来了皇城赖以生存的粮草和生活物资。那么通州作为漕运重地，当年到底有多热闹呢？明清时期，通州是京城漕运仓储的重地，有五闸二坝的说法。五闸咱们刚才说了，那二坝指的则是通州的漕运重地石坝和土坝码头， 这两座码头一南一北挨着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要盖两座紧挨着的码头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当年的人们也曾经问过负责修建通惠河的官员吴仲。
小人参见吴大人。
目前工程进度如何呀？
回大人，河道疏浚基本完成。
嗯，很好。两座码头的修建何时可以开工啊？
回大人，工人已经到位，预计明天就可以开工。只不过，小人有一事不解，想请教一下大人，咱们为何要在运河上修建两座紧挨着的码头呢？
哼，这可不简单。我来问你，这运河码头的功能是什么？
运送京城所需粮草、木材、石料，还有……
对呀、啊，北京乃我大明朝的国都，每日所需粮草众多，如果只有一座码头，即便是日夜开工，也无法满足京城所需啊。
大人言之有理。
所以要建两座码头，根据漕粮进入的粮仓不同，分工进行装卸操作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京城的日常运转呢。
就如同吴仲所说，他在完成通惠河的疏浚工程以后，观察到大运河北端的张家湾码头一带人烟过于密集，有点妨碍漕运，所以他就把码头移到了新开凿的通惠河口以南，建了石坝码头和土坝码头。这两个码头分别负责接收运往京城和通州粮仓的粮食，反正不管叫什么仓吧，都是皇家的粮仓就对了。分工卸粮确实保证了漕运码头的运转效率。按照明清两朝的惯例，每年三月到十月运河封河，半年多的时间里，码头上天天都是昼夜不息，停满了各省陆续到达的漕船。在漕运鼎盛时期，每天早晨天刚亮，河岸上都挤满了等待验收漕粮的各色人等。而码头上为数最多的群体还得是杠夫，也叫扛大个儿的，得有好几千人，都是天还没亮就准备开工了，那光景好不热闹。只可惜到了清末的时候，朝廷把征粮改为了折扣银两，漕运制度就此废止，通州的漕运码头也失去了历史作用。如今这两个码头的原址都已经是住宅小区了，北京城内的护城河呀，也早就被填埋在了二环路底下了，只有东直门和朝阳门街巷里的陆米仓、南新仓、北新仓这些地名和老建筑，依旧为我们见证着这段漕运的历史过往。时光荏苒，大运河的北京段曾经的繁荣景象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北京的御河、什刹海、南新仓、万宁桥这些地方看到当年大运河的遗迹。而通州区的张家湾依然保留了当年大运河第一码头的历史风貌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既然这运河咱们早就不用了，有的地方连河道都没有了，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些遗迹呢？其实答案也很简单，保留这些文化遗产就是在保留我们民族文化的根。一个民族如果忘了自己的根在哪儿，忘了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那么谁又敢说我们知道自己该向哪儿去呢？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郭伟。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彭小雨、于达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田阳、陈光、宝木、图特哈蒙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周一中午一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